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生命记》24章。我们如何的去爱神，如何爱人如己？律法就告诉我们怎样去爱神，怎样去爱人如己。我们可以把10条诫命背诵下来，甚至我们也可以把10条诫命教导给自己的孩子，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够熟悉神的律法，爱神爱人如己。但是我们对律法精神的领会应用是非常的狭隘和无知的。如果人能够充分的领受神的话语，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不至于有许多的问题。我们有许多的问题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明白神律法的要求，才造成生命中各样的漏洞和支离破碎的生活。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充分的领会神的律法，我们夫妻会有争吵吗？我们与人会有矛盾吗？我们和人的关系不会是破裂的，应该是和睦的，相合的，是应该是美好的。那为什么会出现很多支离破碎，如此令人不堪入目的生活？是因为还是没有真正的理解律法对我们的要求，要爱神和爱人如己。在民数记、立位记、生命记有大量的律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，这些应用是要除去人的愚昧无知和狭隘的眼光，把神的律法在生活中所有的细节、所有的领域具体的应用。没有这样的应用，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怎样去生活，不知道怎样去处理我们与上帝以及与人的关系。律法具体的应用，就是要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无知狭隘的，我们不会绞尽脑汁把神的律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，并不会。我们更想去逃避律法的责任。法利赛人，他们错解律法，一方面扭曲，一方面逃避律法应有的责任。他们把律法的应用只在表面的行为，而忽略律法也来管束人的内心，也来指出人内心的恶。他们忽略将神的律法狭隘的解释，字面的解释，却忘记了律法它还有精义在其中。我们来看24章，离婚和再婚以及一般的条例是关乎如何爱人如己的具体的应用，甚至来说是为了保护弱者、关注弱者、怜悯弱者，对弱者要加以慷慨。因为人对弱者往往是欺压、欺骗，用诡诈的手段。因此呢，在以色列共同体的生活中，神继续的将律法在现实生活中解释、应用、落实到现实真实的处境当中，为了训练和安慰那些弱者，训练那些以色列人，免得他们欺压弱者。一节，人若娶妻以后，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里，打发他离开夫家。这里的经文是否直接可以应用在现实生活中？不可以。直接应用的话，你会认为圣经是允许离婚的，是可以离婚的呀。我看他做的事不合理，我不喜悦他，我就可以和他离婚，办理离婚手续啊。那么我们有没有想到，在马太福音，耶稣教导说，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摩西为什么允许 以色列人离婚，是因为他们的心刚硬，因为他们顽固。为什么在当时允许离婚？是为了保护当时的女人，因为女人在当时的处境之下是弱势群体。男人可以找一个理由，随时把这个女人休掉。如果不同意男人和女人离婚，这个男人就会虐待这个女人，虐待包括不给她食物，或者不给她好的脸色，或者去殴打她。而且这个女人她不能离开自己的丈夫，离开自己的丈夫谋生的话，一般情况下是妓女，会被视为淫乱的，她只能靠她丈夫生活。在这种处境之下，为了保护女人，为了避免更大的恶发生，所以摩西允许当时有离婚这样的一个条例出现，是因为男人的心刚硬，是因为女人是弱者需要保护，不然她有可能会失去生命，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允许他们离婚。因此你不能说我读到第一节啊，那我知道了，我和我的配偶三观不一致，我们的性情不一致，好，我们就离婚嘛。因为圣经上说他是可以写休书的，这属于错解圣经，胡乱的解释，胡乱的应用，就带来支离破碎的生活。神所配合的是不可以分开的。人到底可不可以离婚呢？圣经只给了一个理由，这个理由不是必须的，而是给了一个比较合理的理由。只有一方淫乱的时候才可以离婚，并不是说淫乱就必须离婚。当然还有一种的可能性，当一个女人在家里遭受家暴，威胁到生命，的确是每一次家暴都差一点上吊生命，在这种处境之下，女人是可以离婚的。但同时可以离婚，淫乱家暴致死这样的现可以离婚，不是必须离婚。如果能够以殉道的精神在婚姻当中继续爱自己的配偶，这个婚是可以不离的。因为福音就是告诉我们神爱罪人，福音是告诉我们神爱淫乱的罪人，神爱淫乱的百姓。在何西阿书岂不是有更美好的诠释呢？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，如果男人是因为一些为了满足男人欲望的事休了他的妻子，这个女人离开夫家是可以去嫁别人的，因为这个夫人没有犯淫乱的罪，她是可以再婚再嫁人。如果这个夫人是因为淫乱的罪被丈夫给休了，她是不可以嫁人。她再和那个人结婚，那一个人也是淫乱的。因此要知道再婚，再婚的前提不是因为淫乱的罪。如果有一对夫妻就是因为三观不合他们离了婚，能不能再婚呢？因为三观不合情感不一致而再婚的话，这个属于犯了淫乱的罪，因为他们的离婚本来是不合法的，所以他们不能够再婚，这是犯了淫乱的罪。很多的人呢，随随便便离婚，基督徒现在也很多不例外，很多基督徒也有离婚的想法，不想过的想法，想找一个机会再换一个，这样的离婚属于淫乱，淹没了情欲， 肉体的想法，神所憎恶的事情。后夫若恨恶他，写休书交在他手里，打发他离开夫家，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。我们看这样的女人真的是够倒霉的，被第一个丈夫休了，又被第二任丈夫休了，或者第二任丈夫死了，打发他娶他的前夫，不可在妇人玷污之时再娶他为妻，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。如果第二任丈夫把他休了，或者第二任丈夫死去了，那么这个女人啊，能不能回去之后和她丈夫再一次被她丈夫所迎娶？这里说不可以，不可以也不能按字面去理解，这里是要告诉我们，离婚是件严肃的事情，不要轻而易举的离婚。复合是件好事，但第四节是不能够按字面去理解，而是告诉我们，离婚不是儿戏，一旦离了婚再想复合的话，需要付出许多的代价。因此按照字面在现实中去应用的话，会带来很多的错误。要理解经文的本意，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的之地被沾污了。新娶妻之人不可随军出征，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，可以在家里清闲一年，使他所娶的妻快活。这是为了保护婚姻。刚结婚应该享受新婚之乐，建立良好的夫妻关系，然后再去从军出征，这也是为了保护家庭。所以刚结婚的人不应马上去工作，也不应该马上和配偶分开去侍奉上帝，其实这个是危险的。在教会历史中，有些人结婚之后就分开，然后去侍奉神，认为那个才是真正的爱主。难道在家不是吗？如果夫妻是可以共同离开，岂不是好事？如果把一方放到家里，另一方去，这样并不是良善的事，也不是良好的事，反而会落在更大的恶当中，就是夫妻关系不稳固，不牢靠，可能会造成婚姻的破裂。这个是神对婚姻的保护，对弱者的连续。不可拿人全盘磨石，或是上磨石当作当头，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当当头。这个磨石呢，具体到底指什么，是很难去判定它。有人是指是以色列人厨房用的一个磨石，那这个磨石从这个经文来看，是指向他很重要的家里的用品，甚至像他生命一样。不可拿人全盘的磨石当当头，什么叫当头？抵押的意思。如果一个人欠了你的钱，不要把他维持生命的那一个物品拿走，拿走的话等于没有怜悯，他都不能吃饭了，他怎么可能活下来呢？这叫没有怜悯，应该连续人，连续人就不要把他赖以生存的物品给他夺走。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带他，或是卖了他，那拐带的人就必致死，这样便将这恶从你们中间除去。拐卖人口肯定是罪，因为违背了不可杀人的律法。不可杀人不单是拿凶器杀死一方，也不单是指人心里恨人，也包括拐卖人口。拐卖人口堕落之后，这个世界这样的罪从未减少，以前有，现在还有。以前可能是光明正大进行，现在可能在暗地里进行。总之，拐卖人口是不尊重生命，不爱护生命，是把人的生命当成像物品一样的看待，这是一种罪。因此不能够 去拐卖人口，有这样的恶，要把这个恶从你们中间除去，是为了维护以色列共同体，学会对人生命尊重，禁止去买卖，禁止去买卖，禁止不把人的生命当生命。在大麻风的灾病上，你们要谨慎，照祭司利未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，我怎样吩咐他们，你们要怎样遵行。关于大麻风，在利未记有详细的记载，反复的查看，反复的确认，因为大麻风具有传染性，所以首先是为了以色列人共同群体的这个公共生活的卫生，要把大麻风去隔离。并且呢，要反复的被祭司查看，他的物品也需要进行洁净。在旧约对大麻风的看法是认为，一个人沾染大麻风，是因为他得罪了神，神降灾给他。因此，大麻风需要在祭司的反复的查看、洁净之后，才能回到以色列群体中来过生活。而且，大麻风要自己蒙上头，对别人喊着“我是大麻风”，避免传染性。当纪念出埃及后，在路上，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，米利暗也染大麻风，是因为他自高自大，藐视摩西，轻看摩西。因此，在旧约一谈到大麻风，是说这个人遭到神的咒诅，遭遇神对他的审判，因为他犯了罪。所以神审判他，而大麻风这样的传染性的疾病是需要防范、需要预防的，因为它的传染性很强，潜伏期也很长，对人的破坏和杀害、扭曲人的身体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。所以要遵守大麻风病的条例，免得传染性在民中扩散。你借给邻舍，不拘是什么，不可进他家里拿他的当头，要站在外面，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。为什么要站在外面呢？有人借款需要拿物品抵押，你不能到家里随便去拿去，这也是为了保护弱者，应该让他把当头拿出来。如果你进家随便去拿，你会把他生命的所需的那个物品拿走，你认为那个是最贵重的，剥夺他生存的权利。他若是穷人，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，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，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，他就为你祝福，这是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。这是保护穷人。这里的这个当头呢，指那件衣服、外衣。一个穷人什么都没有了，他还有一件外衣，那件外衣是他全部的家当。如果你把外衣给拿走了，剥夺他生存和生命的权利。为什么晚上需要带那件衣服？因为当时的那种的环境以及他们生活的地理位置，晚上是比较冷的，没有外衣可能会被冻死。因此呢，对于他生命所需那个物品，若视为当头，到过夜的时候要给他，让他可以保存生存的权利和生命的权利。这是对人给予怜悯。你看神多么怜恤弱者。神总是给弱者生存和生命的机会，我们看到如此怜恤人的神，如此关怀弱者的神，我们真的感谢上帝。其实我们也是弱者，我们也是软弱者，神在恩典中对我们无微不至，他知道我们常常在最终失败，他也知道我们常常赤身露体，满身的罪站在他面前，他让我们借着基督，随时随地坦然无惧到他面前。这 岂不是对罪人的关怀呢？神对我们也了解无微不至，他对我们的爱护、连续关怀也极为的细致。他知道我们常常犯罪，赐圣灵内助，常常的引导帮助我们，知道我们常常犯罪跌倒，让基督的义常在我们身，基督在父的右边常为我们祈求。这一切都是对罪人的关怀，对罪人的怜悯，对罪人的慷慨，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本性。困苦穷乏的故宫，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，你不可欺负他，要当日给他工价，不可等到日落，因为他穷苦，把心放在工价上，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，罪便归你了。对于那些穷苦的，不可欺负。如果他给你做工的话，你要当日给他工价，就是给他工资，不可克扣他的工资，不可拖延。做工的得工价是应该的，但是身为雇主很容易克扣工人的工资。今天这个社会也差不多啊，克扣工资，想办法扣钱，想办法这个来透过钱的方面来捆绑住员工，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我认识一个基督徒的老板，他每一年过春节的时候都会发一个公告，他说我如果欠你的钱，或者我忘了你的钱还没有给你结清，请你联系他的财务。他不管自己要账有多难，他会在春节之前把他欠别人的钱，或者别人不好意思跟他要的钱，全部通过财务来结清。这样的老板很少，很少很少的。所以基督徒在工作伦理上要胜于非基督徒，因为神如此吩咐。神要我们先爱别人，后爱自己。我们可能也有很多的债务没有要上来，但是不能因此不给别人工价。先爱别人，不是先爱自己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。不可因子杀父，也不可因父杀子，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。这里是每个人对自己的罪负责，每个人是独立的个体，因此呢，个人犯罪，个人承担责任。不要总是想着别人这样待我，我也这样对他，他先这样害我，我再害他，认为这样呢我就不担罪。不是的，别人怎么待我们，伤害我们，亏待我们，那是他的事情，他要在神面前负责，我们要在神面前负责。因此不要说别人伤害我，我也伤害他，他有错在先。无论如何，我们是一个个体，独立的个体，有位格的，我们有判断性，因此我们犯罪是需要单独向上帝负责的。不可因子杀父，也不可因父杀子，凡被杀的都为自己本身的罪。人人都要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负责，不要找原因。夫妻生活经常找原因，因为我的配偶这样待我，我也这样待他，这小孩子没长大，随性生活。配偶这样待你，你的配偶在神面前是需要受管教和审判的，你再反过来那样待他的话，愚昧无知，同样都需要受管教受审判，而是每个人都站在神面前，自己的配偶对神负责，我们也对神负责，都要为自己的义和罪在神面前交账，让神来审理的。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虚妄正直，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，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 将你救赎，所以我吩咐你要这样行。你看，遵守律法一切的基础是在于神救赎了以色列百姓，神的恩典在先。对于寄居的孤儿寡妇，也不要亏负他们，反而以更大的连续怜悯他们。为什么要连续他们？因为你们也做过农仆呀，你们知道做农仆的苦，而且神在埃及救了你们，神以恩典待你们，所以你要待别人。我们遵守律法所有的根源在于神爱了我们，连续了我们，看顾了我们，帮助了我们，所以我们也要去爱别人。这是救赎的基础，不是单单的机械式的去遵守。你在田间收割庄稼，若忘下一捆，不可回去再取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。这样，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。因为当时没有福利机构，孤儿和寡妇生存的空间很小，神就赐下这样的条例，让以色列人学会连续人，顾念孤儿和寡妇的。你也不能够一字一百的去应用。你说今天我掉了100元，我不需要去找了，我留给孤儿和寡妇，你说可能吗？所以不要按字面去解释，要了解他的经意所在，才能够知道神让我们慷慨的去对待孤儿和寡妇。社会的处境有点不同，但是经文的意义从来没有更改。你打橄榄树，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。你摘葡萄园的葡萄，所剩下的不可再摘，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。你看这里没有直接给孤儿和寡妇。为什么呢？这也是神慷慨施舍的智慧。如果直接把葡萄或者橄榄树的果子庄稼直接给孤儿和寡妇的话，这个孤儿寡妇所感谢的对象是这个主人。这个主人每次看到孤儿和寡妇，就是我曾经救助过他们。这样呢，主人就会骄傲，孤儿寡妇不会感谢神，所以神让他们素未谋面。主人是按神的命令去施舍，孤儿寡妇得到了麦穗，得到了橄榄的果子，得到了葡萄，他感谢的是神，不是那个主人。这里的经意是要告诉我们，施舍给人要悄悄的去施舍，得到施舍的人不要去问是谁施舍的，应该感谢上帝。所以因此人的罪性是什么？在施舍的时候可能爱彰显自己，爱表现自己，得到施舍的人想知道是谁，希望他再一次施舍给自己，而却没有指望神对他的养育。这是神的智慧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施舍给人应该坐在暗处，让父知道就足够了。我们得到过别人的救助和施舍，不要知道那个人是谁，感谢上帝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知道那个人是谁，你每次见到他都希望他再一次对你施舍，岂不是活在不信靠神的生活当中？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，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。一切都是救赎的基础，因为神救了他们，他们应当如此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会爱人吗？我们会爱人如己吗？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智慧的去爱人吗？神告诉我们智慧的方法，他的话语就是智慧，神也是智慧。连续我们，愿上帝用他的话语吩咐我们，并且把他的话语的经义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，使我们去遵守，成为满有智慧敬畏上帝的人。愿主帮助我们，奉主名祷告。 阿门。